次，有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领带打上去，那么后来那个女主人常常把他的眼光放在他的口袋的地方，他就觉得很不高兴。回家之后呢，他写了一个纸条，然后把他的领带放在一个盒子里头，交给他的仆人，送到这个女主人的手里头。他说：“亲爱的太太，刚才非常抱歉，没有让你看清楚我的领带，现在让你看看，请看一看，随便的看，看完之后可以再重新的让我的仆人带回家里头去。现在我那个外套在那个地方，假如各位需要看一看的话，那么一会儿聚会完了可以去看一看。”今天下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二次的聚会，我们恐怕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就盼望在这个时间里头跟大家彼此勉励一下。我先讲一点我关于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大概在18年之前，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头念书，在学校里头念书的时候呢，我已经加入了教会，在教会当中，我常常的去聚会，我也知道教会里头有许多的聚会呢是应该去的，我还记得，差不多每一个聚会我都去，除了那个妇女聚会之外，我没有参加，其他的我都去啊，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念圣经的时候呢，很不释放，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但是对于圣经呢，我就完全没有法子可以看进去，因为我所看的圣经也不是《西游记》，也不是《三国志》，都不是这些书，也不是巴金所写的小说，所以很难很难看得进里头去，那我就觉得很困难。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改变，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把圣经吸收。那么后来呢，我就又发现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除了圣经之外，我不能够祷告。虽然我是教会里头的会友，虽然我参加了教会许多的聚会，但是我不能够祷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同学请我们到他家里头吃饭，吃饭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个做母亲的问他的孩子，他说：“你三个同学有哪一个是基督徒呢？”他那个孩子就告诉他的母亲说，他说三个都是。那个母亲说：“为什么他们吃饭不祷告？我们巴不得地下有一个地洞，我们可以钻进去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一个教友啊，为什么一个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一个人，为什么他不能够祷告呢？那么一次参加少年团契的时候呢，我就一定坐在最后的地方，因为呢，当那个讲员讲完了道之后呢，我就可以溜走，免得他说：“哎，现在我们讲完道了，那么请那个某某弟兄领我们祷告。”那就糟糕，就糟糕。所以呢，就是常常是这样。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许多人跟我谈及宗教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头，在教会里头，常常碰见有人说：“你信主有多少年？你是怎样信主的？”或者是有一些青年人非常热情地跟我说：“他说你得救没有？你重生了没有？”当我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避开，我就逃避，我最怕人家问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虽然在学校里头念书，因为学校是浸信会的学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但是我最怕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参加了教会，在教会的名册上面有名有份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这么害怕呢？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恐怕我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恐怕我所相信的只是头脑里头的相信而已，只是知识上面的相信而已，只是一种知识认识 knowledge，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 relationship，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跟耶稣基督有亲身的关系。所以后来我有一个晚上，大概那个时候是在我大学最后的一年，有一个晚上我就盖着被子在自己的床上祷告， 那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祷告。那个祷告的时候，因为没有旁边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弟弟、我的妈妈、父母也睡着了，是吧？那我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我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天地的主啊，你是神，一定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你一定听见我的祷告。虽然我用被子盖在我的床上，但是你也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是神，你一定听见我的祷告。我说我非常的痛苦，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好人，我知道我应该在礼拜堂里头聚会，我知道我应该好好的念我的圣经，我也知道我应该成为一个很强壮的基督徒，但是我不行，我没有能力，我完全的不能够有力量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后来我的祷告是这样，我说主耶稣啊，现在我跟你bargain，我跟你讨价，我说我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主，我也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主，现在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头，求主改变我的生命。各位，主耶稣一定可以改变，对不对？求主改变我的生命。假如你不改变我的生命呢，那么我就不回礼拜堂去了，那我就跑到外边去啊，我跟我的朋友去花天酒地，我不回礼拜堂去。但是假如你改变我的话呢，求主把我改成那个第一等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我把基督徒分成几等呢，大概是九等吧，我要的是第一等。我说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改变我，因为我知道一定有你，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洗干净我的罪，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虽然我甚至接受浸礼，我甚至加入教会，但是这一切对我一点改变也没有，我非常非常痛苦，求主耶稣听我的祷告。这样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呢我就忘了，我什么都忘了。大概过了一年呢，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参加教会的，仍然去做各样的聚会。大概经过一年之后呢，有一个夏天，那个夏天非常热，那我自己的教会礼拜堂呢就离开我的家大概有 2 miles 啊，那我呢就常常的走路回礼拜堂里头去，因为坐车子很困难那个时候。那后来我就觉得今天天气这么热，不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在这件事之前呢，我的弟弟呢，我就是跟你们讲过，我的弟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曾经告诉我说，他说我们楼下呢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不错呀，你有机会去听一听啊。我说好哎，今天不用今天这么热啊，不用回到那么远的礼拜堂去，应该跑到楼下去，我不做礼拜心里头不平安，对不对啊？我去做礼拜也不知道听些什么东西，我只是用一个礼拜做一个礼拜，就是安慰自己的良心而已，所以我一定要去。结果呢，我就跑到楼下去，到楼下那个小小的礼拜堂里头，在那个礼拜堂里头听到的时候，那个传道人这样说，他说请各位把你的圣经打开，直到马太福音24章，他说打开到马太福音24章，那我就把马太福音24章打开来了。他说请看这样的一节圣经，就是第3节，耶稣在简兰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有些什么现象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会回来的。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手里头拿的不是我自己的圣经，对不起，我那个时候很糊涂，不是做基督徒做得很糊涂。那个时候我就拿那个礼拜堂所用的那本大圣经。他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我坐在那个地方，我说我在教会学校里头念书啊，已经11年了，我们每一年当中有2次的布道会，每一次布道会呢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而且每一个礼拜我们有2堂圣经堂，我们对于圣经完全明白。我加入这个教会是非常纯正信仰的一个教会，已经有6年的历史，但是我从来 没有听见一个人对我说耶稣基督要回来。我在那个地方发抖，我说哎，耶稣基督要回来，这真是一个特别的信息啊，我从来没有听见过。那么后来那个传道人就对我说，他说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里头最低限度告诉我们4个证据4个预兆，就是关于他自己再来的。那么结果他就一件一件的告诉我们。他第一，他说耶稣基督说将来回来的时候一定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那是第一件事。他说从前我们打仗的时候呢，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中日战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个时间经历过哈，恐怕我们当中有许多青年人还没有到这个世界上来。中日战争的时候，他说在起初的时候呢，中日战争只不过是中国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事情而已。美国在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他可以卖军火给日本人，也卖医药品给中国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有很大的生意可以做。直到后来日本人偷袭那个珍珠港的时候 Pearl Harbor， 那个时候美国人才起来跟日本人打仗，那个时候才正式的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所以那之前世界的打仗只不过是小规模的事情，而且影响不大。但是今天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是韩战最猛烈的时候，韩战 Korean War 啊，最猛烈的时候，他说今天只有小小的战争，一个韩战了，一个中国的战争了等等，许多人的心灵里头就有一个阴影啊，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呢心里头很害怕。他说所以现在的战争跟从前的战争不一样啊。耶稣基督说必有打仗的事跟打仗的风声，这就是我回来的预兆。我坐在那个地方觉得哎，很对啊，很对，因为那个时候呢韩战打得最猛烈，我就觉得世界差不多要到末日。还有呢，他说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就是饥荒。那个时候大概是1962年吧，饥荒刚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住的人呢都知道，就是中国大陆大逃亡的那一年，大逃亡的那一年，许多的中国人呢从中国大陆里头涌进香港，他们逃进香港，因为整个的中国那个时候有大饥荒，没得吃，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那些中国人就涌进香港，每天的几万几万十几万十几万这样涌进来。那么香港政府呢就用军队啊扫开枪了、啊、等等啊，阻止他们，但是都没有法子把那些逃难的人呢赶回去。所以呢他们就抓那些人，抓到那些人之后就把他们放在汽车里头，就把他们送回中国大陆去。但是一回中国大陆之后，他们又来，一回又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香港住的人呢就非常的敏感，许多人呢就买许多的面包了食物呢，就到那个边境的地方呢扔给那些逃亡的人，因为他们都没得吃啊，大饥荒大逃亡。所以这个传道的人说，他说必有饥荒在这个世界上。那么那个时候刚刚是这个大饥荒的时候，所以我的心呢在那个地方蹦蹦蹦的跳。还有第三点，他说必有饥荒跟地震，刚好那一年的是香港大地震呢。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呢，我睡在那个 bunk bed 的那个上边，我的弟弟睡在下边。那个早上呢，我摇醒了，我就骂我的弟弟，我说喂，你在下面干什么呢？我看他也就是睡在地上。原来的那一年呢，香港经历一个很大的地震。所以那这个传道人说，他说必有地震，哇，我的心就觉得耶稣基督快回来了。他说你看那个地震从那个印度开始，一直叫到新加坡叫菲律宾，到日本再回到香港来，好像一个串联一样。他说神的手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他自己的工作。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他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对不对？后来那个地方有这样说，他说无花果树呢，就是在圣经里头常常的说呢，就是指着以色列国讲的。 所以呢，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发芽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指以色列人复国，复国。所以呢，他说呢，现在以色列已经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他说现在呢，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开花结果是吧？没有这样说。他说他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呢，耶稣基督随时可以回来。我离开那个会场之后，我立刻跑到一个福音书房里头买一本皮面大本的圣经。从那一天开始，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里头的话语好像跳出来跳进这个脑海里头一样。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个朋友找我，他说，哎，今天下午有一个电影很好啊，我请你去看电影。我说对不起啊，我用那个看电影的时间看圣经啊。他说这个人一定发疯，这个人一定发疯。那么从来没有听见人说要念圣经这么念法。我巴不得每一天有48小时我可以看我的圣经。我的生命的改变是非常的明显。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我应该为耶稣基督而活，我就拼命地研究圣经。我所研究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24章，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回来。因为我自己是亲身经验这一件事嘛，我也觉得我有一个责任，应该向普世上的弟兄姊妹、普世的教会交代这一个信息，对不对？虽然有许多不同的解经的人，他们把耶稣基督回来这一件事解作不同的背景跟他们的解法，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自己最有把握的一个解经的办法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从那一天时开始直到今天，我常常的看启示录，我常常的看但以理书，我也常常的看马太福音24章，以至于从这些书信当中可以对主耶稣回来这个真理可以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时间当中，我盼望用1个钟头的时间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段的信息，好不好啊？然后明天我们再看另外的一段圣经啊，我们再看但以理书里头谈到以色列人如何如何。那么再有一天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那个金头银胸那个大象那个真理，好不好啊？我们大家一块儿靠着圣灵，我们吸收神对我们所讲的话。有一次我在一个团契里头跟他们分享这个信息之后，有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她们那个晚上她们不敢一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头，因为她说恐怕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很可怕。我巴不得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害怕，恐怕我们当中有人无动于衷，那就不对了，对不对？现在我们用一个比较自由一点的方式，好不好？我不愿意都是我自己讲，假如各位当中有什么地方可以分享的话呢，我们可以一块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下。请各位打开马太福音24章，这是最要紧的关于主耶稣基督自己回来的一段圣经，因为是主自己亲口讲的。主自己亲口讲的一段圣经。我感谢主，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年纪很大的弟兄姊妹，也有年纪很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把我们自己的年纪、工作背景都忘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很释放的、自由的谈话。假如我有一些问题请教你们的话，你们的回答是错的，那么也不要紧啊，只是觉得有一点脸红，觉得身体热了一点点，或者是出一点点的汗，那么就算了啊，一会儿就没有事了。那所以呢，让大家很自由的在这个地方。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多少位弟兄姊妹已经看过马太福音24章2次的？无论你用怎么样的方式，你把它看过或者听过，那举一举手，让我看一看，好不好？很好，很好，非常好啊！绝大多数，这位弟兄，您说只会听英文，现在也举手， 啊，非常好，非常好，好。现在让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啊。第二个问题非常重要啊，我一定要问你们当中几位的弟兄姊妹，你们也一定要回答我啊，请回答啊。我们中国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害羞，不讲话。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看那些人呢，他们上课的时候呢，乱七八糟的回答是吧？但是我们中国人就坐在那个地方不没有声音，这不对。听说他们有分数格给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乱回答，就是这样。好，现在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请问马太福音24章是怎样分它的段落的？大家明白我所问的问题吗？因为马太福音呢、应该分的非常清楚的，24章就是这一章里头应该有非常清楚的段落。假如你跟我不能够很清楚的把它分开段落的话呢，恐怕我们不能够接纳这个圣经里头所讲的话。有哪一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是怎样分段的？一段一段的圣经，有哪一位可以回答呢？我看我们的领事的弟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马太福音24章可以分成3个大段落。其实圣经本身已经分开了，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个大圈，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二个大圈，大圆圈啊，大圆圈 circle 啊。所以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14节完毕。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圈吗？啊，那是第一个段落啊，14节 14 啊。第二个段落呢，是从15节开始直到第28节，28节。那么第三个段落呢，就是29节开始直到末了。这是一段很奇妙的圣经。那么现在我第二个问题，请问这三个段落里头都讲些什么事情？我给大概是2分钟的时间，请大家都看一看圣经啊，然后回答。我只是要问大家那个三个段落当中他们分别讲些什么事情而已啊，所以大家不要很详细的看它，大概看一看就行了。现在时间差不多，大家都看过了啊。我想请问，第一段的圣经它的中心是什么呢？第一段它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又来我们中国人那一套了啊，讲话。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它所讲的是什么呢？预兆，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很对啊。第一段的圣经是最容易回答的，就是说他所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一看见那些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就站在门口了，很快可以进来。那么中间的那一段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呢？来的情形，这也不太对。啊，大灾难。那么那个大灾难是对什么人讲的呢？对什么？普世。不对，我一定要告诉你说不对。那么你的印象就很深了。中间的那一段圣经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也摆在里头啊。那么你把你自己摆在里头，你就不得了了。那个是在7年的大灾难当中犹太人所面对的那些事情，特别7年大灾难当中犹太人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们因为是神的选民， 神要重新的在那个时间里头使用他们，所以他们付的代价很大，又因为他们亲手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流他的血的罪我们负责。你听见这句话没有？他说让那个流他血的罪落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那个时候是付代价的时候，是在世界最后的时候所付的代价。所以千万的请记着，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大概有一半人不在我们当中，一会儿你看见他的时候，吃饭也好，跟他睡觉的时候也好，跟他有一点点的交通，告诉他马太福音中间24章中间的那一段不是对他讲的，免得他心里害怕啊。我们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看一看那一段圣经就好了。那么最后的一段圣经又是讲些什么事情呢？是啊，我们整件事情都是讲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但是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当中的哪一部分呢？是在第三段的圣经。我们请张国生弟兄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因为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生字啊，这一段是跟他的名字有一点点关系的。最后的一段圣经是对整个世界的现象来讲的，而是在主耶稣直接回到地球上边的那个情形。第一段的圣经是还没有回来，第二段圣经是在已经回到一半，在那个半空当中的时候，地上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指犹太人啊。第三段的圣经就是他从那一半回到地球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害怕了，那个时候就很害怕了。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谈之前呢，大家可认识一位传道人叫做王明道先生吗？王明道先生啊，有一个人呢曾经请教他一个问题，那个是当然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他说王先生，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要经过大灾难？那王明道先生就这样回答，他说弟兄请放心，在那个时候大灾难不是我们经历的啊。假如那个大灾难是我和你要在里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不是等候拯救，不是等候主再来，而是等候大灾难，对不对？那么就不是主的心意啊，不是主的心意啊。请问那位姊妹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要跟大家谈一谈啊，请大家先看一段的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对不起，我自己是广东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啊，在你的家里头啊，跟你的孩子啊讲你的家乡话，这是很要紧的啊。你家里头一定要强逼他，逼迫他讲中国话，那么将来他就会感谢你啊。我小的时候在北平长大的，所以我会讲北平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在家里头强逼我们讲广东话，我们是广州人，所以我的广东话是正宗广州话，不是潮州话。所以请各位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叫响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有一位姊妹问我，他说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期是怎么样，那个时间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先要回到半空当中，然后停留在那个地方有七年的时候。现在我要告诉你，那么你说你怎么知道那是七年，是你自己发明的呢，还是你自己发梦见的呢？我要告诉你，不是，完全不是，我们都是根据圣经。那么根据什么圣经呢？就是明天要讲，所以明天你不能够缺课在这里啊，明天要讲那个七年，好吧啊。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先回到半空当中，在那个地方有七年的时间，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就是启示录里头所讲的。那么在这七年当中，你基督徒怎么样呢？据圣经里头说，他说那些先我们睡了觉的，就是死去的那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复活，从死里头复活。然后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摩西要复活，大卫要复活，宋尚杰要复活等等，他们要复活哈。然后呢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到天上去啊，就跟我们一块儿被提到半空当中，亲自见耶稣基督的面。有一个电影叫做 A Thief in the Night， 有没有看见过啊？这个电影很好，我盼望你们去看一看。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些cemetery 里头有许多人呢复活，那就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啊。报纸上面也寻人广告，乖乖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儿子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母亲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一夜之间被提到空中去。我们也相信在那些 highway 上面有许多的汽车没有人驾驶非常可怕地上发生许多的事情。礼拜堂呢当然没有法子可以举行聚会了，因为没有基督徒，但有些礼拜堂也有聚会啊。到那个时候那个牧师站在那个地方，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没有被提我没有被提，那么就坏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假牧师那么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怎么样呢？被提在天上的时候呢，就要经过七年的大审判，那个就是对基督徒的审判。那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每一句话都要在那个时间拿出来，耶稣基督审判我们。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妙的问题啊，请问仔细思想啊，仔细思想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审判呢？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审判呢？请回答啊，真是公义的，因为基督徒本身都有很多罪恶，对不对？啊，对不对？还有另外的回答有没有？什么？奖赏？对对，非常好。还有没有？奖赏 ？reward？ 还有什么意思 ？loss？ 亏损？没错。你听啊，这个很要紧的。其实啊，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已经审过了，也判过了，他的刑罚已经执行过了。听着没？一个基督徒其实已经被审过，又判过，即定咗刑，而且行过刑添噶啦。我再讲一下啊，对不起，我的国语现在有一点广东思想在里面，很麻烦。其实每一个属于主耶稣的人呢、啊，他已经审过了，已经被judge，已经被判断了，已经 sentence， 而他的审判是什么？是什么？是 death。死刑，他死过了没有？死过了。在什么时候死过的？大概是2000年之前。在什么地方死的？在 Calvary， 对不对？那么是谁死？是基督徒死。怎么死？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死。明白吗？所以呀、啊，我们是已经审过、判过，而且已经执行了我们的死刑的了。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啊？我们是从死里头复活的一个人，明白吗？所以啊，将来那七年呢，不是大审判，虽然圣经里头用那个名词，但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大监察、大监察，就是说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他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将来有许多人得到冠冕，对不对？有许多人羞羞愧愧的在那里，他没有刑罚，因为他的刑罚在 Calvary 山上已经执行。大家明白我所讲的吗？我看见你们没有反应，而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假如不明白，那么一会儿下课之后我们再谈，好吧？我教过五年中学，跟我常常说下课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说各位同学，请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哎，这不是圣经，因为讲的太多了。所以天上有七年，地上同样的有七年，但是七年大灾害很可怕。所有的江河，所有的海都变成血啊，因为他们流基督徒的血啊，所以他们要喝血的啊，所有的人都要生大的疮在身上，大天上那些疮令他痛苦非常，但是他不能够死啊。所有的人呢都受那些太阳那些热气，就好像在那个 stove 里头一样啊，在那个炉子里头一样。虽然人在那个地方都在那个地方受许多的痛苦，但是他也不能够死亡，真很可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仍然发咒咒骂神，所以人的心脏那个时候很可怕啊。许多的人呢，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在手上有一个记号，在额头有一个记号，他们凭着这些记号呢去做买卖。那么现在跟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是吧？前几年有些人脱光了衣服在街上跑，是吧？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说，我已经不再被人认识。然后我在学校里头，他给我一个号码5678，这就是我。在课室里头，我的教授给我一个名字叫做5678，那结果我就是5678。他说我一定要让人注意我，所以把他的衣服脱光了在街上跑，就这样。但弟兄姊妹，人越来越没有尊严，人越来越没有他的 identity 啊，人越来越不觉得他是人。现在那个 computer 真要发达，你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可能明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号码，是吧？很可怕。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4章，好不好？那么24章里头呢，有几个预兆。第一段的圣经，我现在想跟大家看一看。第三节，耶稣在简兰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告诉他。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现在这一个时代是不是一个迷惑人的时代呢？是啊，是不是一个迷惑人的时代呢？有一个下午我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太太站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我们叫做 Jehovah Witness。 我说我认识 Jehovah Witness，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他说我们今天下午来想跟你谈一谈你生命的问题，谈一谈耶稣基督会来的问题。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那么我们可以跟你谈这个问题吗？我说好。那他说我们可以进来你的屋子里坐一坐吗？我说对不起啊，圣经说不可以让你们进来我的屋子。那我们就在门口谈好了。他就谈了许多的事情，然后我就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们，我说亲爱的姊妹啊，你们被人迷惑， 哦，他们很不高兴，是不是？怎么说我们被人迷惑了？我说你们根本被人欺骗了，你们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我被人欺骗？我说请把你的圣经给我。他的翻译的本子是 The New World Translation 啊，你们看过那本圣经没有啊？那我就把那本圣经拿过来，我就说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说这里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怎么说呢？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啊？ The word was 怎么样？ God 是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The word was God。 我把他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翻开来给他们念，他的圣经是这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The word was A， 他加一个 article A 啊， was a God， small letter God。 但是我们的圣经呢， The word was God，是吧？是 capital letter God， 但是他的圣经是 The word was a small letter God。 我说你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耶稣了，是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一个小神仙，这样翻译。我说你凭着什么 authority 是这样翻译？他说我们的才对，你的才错。这是许多的圣经也是这样翻译。我说什么圣经是这样翻译？你告诉我。他说那个 American Version 是这样翻译。我说是啊，让我看看。他说我没有带来。我说只有你这个 Version 是这样翻译。我说你根本就没有 authority 这样翻译。你这样翻译就是说把神的儿子从他神的地位上拉下来，成为一个小神仙，对不对？他成为一个小的被造之物。你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地位变成一个被造之物，这是最大的错误。那么将来呢，许多人受你的迷惑呢，他们就不需要再拜耶稣了，对不对？那么他的宝血就不能够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起那个改造人生命洗干净罪的作用。所以请问弟兄姊妹，特别是美国的弟兄姊妹，你们觉不觉得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那个金钟，你们这里非常有名字的啊，你们都认识了，许许多多的那些事情出来，迷惑许多的人，就是预兆之一啊。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里头耶稣基督特别的描写将来的战争，他说民要攻打民。什么叫做民要攻打民呢？国要攻打国，大家都明白，对不对？什么叫做民要攻打民呢？有一个解经家特别的指出这个特点，他说民要攻打民最大的一个意思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战争差不多都要用内战的方式进行，民要攻打民，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世界发生的战争的那个情况。请问现在世界是不是？请问各位，现在是不是我们看见韩战、越战、Cambodia 的战争，甚至于中东的战争，甚至于非洲的战争，是不是民要攻打民？是不是？是不是？对，那么这是非常要紧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必有饥荒。各位，我拷问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专家，请问现在世界上，那个粮食的问题怎么样？是不是很充足？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我只做过一个调查，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1957年联合国做过一个调查，他说世界上5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吃饱，你相信吗？你说我不信，我现在吃得很饱。对，你就是那5个人当中的一个。 那么其他那四个人呢，有些是半饱，有些是三分之一饱，有些差不多饿死，很可怕，很可怕，饥荒，整个世界性的饥荒。那么地震也是整个世界性的地震。最近我们看见报纸在那个 Washington 那个火山爆发，是吧？就很要紧的一件事了。我们也看见在那个迈阿密，是吧？有暴动的事情。各位，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怎么样？我有一个女儿刚刚念中学，她对我说：“她说爸爸，现在所有的消息 news 都是令人很难过的消息。”我说：“对，孩子，对，现在差不多整个世界都是非常的混乱，令人觉得很心痛的事情，对不对？非常可怕。”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很近。最后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你们要被万民恨恶。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谁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是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现在的基督徒不是容易做基督徒的。大概是今年1月中的时候，王明道先生从监牢里头被放出来，他在监牢里头大概有25年了，我想记得大概是25年。他出来的时候呢，有人跟他谈话，我们当中有一个照片，你们看过没有？看过王明道先生的照片有没有？就好像我的老祖父一样，很瘦很瘦，很瘦，他的眼睛差不多不能够看见，他的耳朵差不多不能够听见，他口里头只剩下5颗牙齿。为什么他要放在监牢里头？ A quarter of a century he's in the prison 因为他为主而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大概是今年初的时候吧，在中国大陆里头那些教会开始开放，在广州有一个教会呢，叫做东山浸信会，我相信当中有人认识啊。他开放的时候呢，发了那个 invitation card， 给200个人参加他的聚会，结果呢，第一次来了800人，那么他们就一块唱诗祷告。他们开始唱的时候，有人参加他们的聚会，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三次。他们聚会的时候，大家一块唱诗。他们没有圣经，只有印刷的那个字序表，在里头有圣诗。他们唱那时圣诗叫做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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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唱那个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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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他们站起来唱，他说 Holy Holy， 但是第三个 Holy 呢，没有人唱。因为每一个人都站在那个地方哭啊。弟兄姊妹，做基督徒要付很大的代价，对不对？要付很大的代价。被万民恨恶，被万民恨恶。在外面的基督徒呢，在这里基督徒呢，只因不法的事增多，所以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今天我盼望弟兄姊妹看见这里的圣经应该小心。中间的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还有2-3分钟，很快的把它看一看。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书的那一群毁坏可憎的站在什么地方？站在什么地方？圣地，这就是耶路撒冷。那时候在什么的？在什么的？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然后第20节，你们应该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安息日。第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了，只是为什么？为什么选民？所以中间这一段圣经完全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啊，不关你的事。但是要关你的事，假如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就非常要紧啊。我现在不详细的谈这一段圣经了。将来7年之后，最后的大灾难要临到犹太人，那明天我们再讲。犹太人要流很多的血， 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非常可怕。最后的一段圣经29节，你看，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要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集了来。然后就是你们要从无花果树看一个比方，然后我们跳到37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么以下的圣经各位请自己仔细的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就是说，7年之后，耶稣基督和我和你从半空当中回到地上来，啊，从半空当中回到地上来，天上显出很特别的预兆，日头、月亮、星宿都要坠落，然后地上的人哀哭，因为审判的日子到了。耶稣基督2次到世界上来，第一次好像被杀的羔羊，对不对？被牵到宰杀之地。第二次，他是一个审判官。那么我们呢，就是陪审员啊，我们回来是陪着他审判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没有救恩，只有公义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再跟大家分享70的7，好不好？啊，但以理书里头分享70的7，请低头，我们一块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把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头有份参加您自己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放在您的手里头，求主让我们听得明白，有圣灵的工作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真真正正的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国度里头，也求主在这许多的日子里头兴起属于您自己的人，让他们都可以好好的尊敬你，好好的工作。求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余下的日子光阴，求主安排，特别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好好的亲近您自己的机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